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探讨和学习了单身与恋爱，帮助我们有了很好的梳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甚至是非常美的体验，即便是对于已婚的人来说都是很好的提醒。我也盼望将来我们再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可以回到圣经当中找到符合圣经的原则，并且在这些原则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和决定。那现在时间来到了四月份，为了响应电台在今年度的广播主题修理干净，在第二季度我们一起思考谦卑荣主修整。那怎样才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的修整呢？不同的节目可能会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呈现。那在成主学堂节目，我特意为大家，也算是为你吧，挑选了一个课程，叫做认识大使命。这个话题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听过，也自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大使命。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知道主的心意是如何吗？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不单单是重新认识大使命，也是一个求主来修整和塑造我们的过程。这个课程来源是一本书，由九标志这个机构所提供，作者是迪马可牧师，所以特别感谢九标志，也感谢迪马可牧师的热情写作和分享。我可以这样描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你理解什么是大使命，以及它对于你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有什么意义。其实圣经当中并没有大使命这个词，但长期以来基督徒一直用这个词来描述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发出的荣耀命令，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还记得这一段吗？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清楚。经文是这样写的，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他奉差遣不过是找回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但如今他复活以后呢，他就做了全地的至高审判者，他带着全能者的大权柄复活，正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提到的人子。耶稣不仅在以色列作王，他也在万国作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归于他。在宣告了这一权柄之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使万民都来做耶稣的门徒。那如果我们从语法上来分析的话， 就是分析一下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在希腊原文当中，使人做门徒是一个祈使动词，修饰这一动词的有三个分词，简单说就是有三个词语来修饰使人做门徒这个命令。是哪三个词呢？分别是去、施洗和教训。第一个分词是去，那这么处理或者说这么翻译还算是比较贴切的，因为它是句子中出现的第一个词，而且在使人做门徒之前。无论是当时的读者还是现在的读者，现在的我们都应该能明白它是作者特别强调的词，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去。那么亲爱的朋友，问题就来了，倘若使万民做门徒是通过人们去、通过人们施洗、通过人们教训来完成的，就是这三个动作，对吧？来完成和达成一个目的，目的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么是谁差派他们去的呢？又是由谁来施洗和教训呢？这项事工主要是通过个人布道和门训来完成的吗？还有其他方式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命令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呢？这个方式其实很简单，你可能很熟悉但未必记在心上的，就是教会通过职堂来完成大使命。你一定觉得非常的惊讶，对不对？跟你之前的理解和认识完全不一样。其实在阅读有关大使命的书籍时，我发现他们通常都侧重于福音布道或者宣教，强调的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个人事工。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场景是去，所以紧接着就是一系列关于宣教的探讨，去哪里宣教，去到其他地区，去到其他国家进行宣教，这才是践行耶稣的大使命。我们简单的把大使命和宣教画上了等号，也简单的把大使命理解成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个人事工、个人布道和个人门训。一提到大使命，就想到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当然，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践行大使命的一种方式和呈现。没有个人性的分享福音和教导他人，大使命就无法实现。但是某个基督徒手里拿着机票和福音单张，我去到其他地方发放福音单张，就是成就大使命的全部方式吗？我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和践行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吗？还是说耶稣的话语还暗示了别的什么？耶稣在复活后升天之前的这段话还期待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实现呢？这就将我们引到了描述这门课程目的的第二种方式。我希望能帮助你明白，大使命通常是通过地方教会的职堂和成长来完成的，而教会呢，通过建更多的堂点，将弟兄姐妹分散出去，建立更多的聚会点来完成大使命。因此，大使命既跟你个人有关，又通过地方教会与你发生了关系。这就是神吩咐我们去，吩咐我们使人做门徒，吩咐我们施洗，吩咐我们教训的普遍方式。我盼望着可以首先帮助你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你还记得在耶稣赐下大使命的几百年之前，神给以赛亚的弥赛亚应许吗？神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应许记载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6节。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节经文，通过继续向前追溯到亚伯拉罕，引用了这个赐给以赛亚的古老应许。这卷福音书将耶稣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此提醒我们神最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的12章2到3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言之呢，圣经的见证是始终如一的，神一直都有一个计划，要将他的救恩传到地极，也就是达至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经文里，我们看到11个门徒都聚集起来，和耶稣一同站在一座山，他们得知神赐给亚伯拉罕关于万国祝福的应许将在这里达到高潮。在这里，神要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族要蒙受祝福，所有门徒都有责任确保福音信息传到万国，而耶稣基督的所有门徒都蒙召遵守耶稣的一切命令。为了这一个伟大的事业，耶稣应许门徒说，如今他已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必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他再来。那么这个应许只是给初代教会的使徒的吗？不是的，耶稣知道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使徒们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相反，耶稣应许他将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由此我们知道，这应许也是给我们的。耶稣知道即便初代信徒离世，他仍会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继续工作。所以呢，我们就是如今的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也得到了基督同在的应许。由此看来，这个使命是神赋予我们的。这一使命不仅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同时也是给我们整个教会和所有教会里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我们提过很多次了，我们也都很清楚了，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他们定期聚会，彼此相顾，正确地传讲神的道和施行洗礼与主餐。请让我再详细解释一下。首先呢，教会是一个正确宣讲神话语的地方，毕竟我们得救是从听神的道而来。神借着话语创造了他的子民，在圣经罗马书10章17节经文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好比世上所有的人正在前行，忽然有人道出了神的应许，一群人抬起头来，然后转身开始朝着应许的方向走去。他们听见了，他们也信了，所传的道就是教会的根基，这是教会观里非常重要的一点。这间教会必须有符合圣经的神的话语不断被宣讲，也不断被传讲。那其次呢，教会是能正确施行圣礼的地方，毕竟圣礼是教会的标志。圣礼本身不能救我们，他们只是福音的象征，是我们用来确认彼此属乎福音的方式，是教会团契在彼此之间履行责任的途径。有时候人们会说，教会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地方，这样强调教会是群体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教会有别于其他社群的聚集，关键在于教会需要一个信徒的聚会，然后教会需要在这个聚会中传讲神的道，施行圣礼， 使之成为教会，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基督徒聚会。神借着他的道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子民，而圣礼则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现在再回头想想大使命包含的四条命令：去，使人做门徒，施洗和教训。那这些都是由谁来做的呢？是谁差派那些走出去的基督徒使人做门徒呢？是地方教会。又是谁借着给人施洗称他们为门徒，又借着教训人帮助他们成长的呢？也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用于完成大使命的正常途径，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主旨。那么这门课程的目标受众是谁呢？它是为所有信徒写的，尤其是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在这个系列课程的前面几课当中，我将带你浏览圣经，并尝试告诉你一些基本要素，以帮助你理解你的基督信仰与大使命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当中的一些教导，特别是后面几章中的教导，可能更适合教会领袖去阅读。然而，尽管教会领袖对于教会生活的规划有更大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要理解耶稣所说的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给人施洗和教训人，这些命令含义的却是圣徒，是每一个基督徒。耶稣把大使命赋予了我们所有人，也包括你，也包括我。那么亲爱的朋友，你也有份于耶稣的意向，对吗？在今天认识大使命的第一课当中，我们分享了大使命与你以及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帮助你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呢？愿我们一起梳理成长，也谦卑地容主修整，越来越像基督，也效法基督。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认识大使命。我们说到大使命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这太熟悉了，根本没必要去谈呢？
我觉得常常特别熟悉的反而要经常去谈一谈。
嗯，
因为太熟悉了我们就会忽略了嘛。
其实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基督徒，说到有关大使命的事情的时候，说的不是大使命这三个字，
是什么呢？
而是传福音。
嗯，对，
因为我们通常比较简化的会认为，哎呀，基督徒应该去传福音。
嗯，
但是呢，以此呢去补充或者说去说明和体现我们在履行大使命。
那你们这样讲呢，我就觉得这一课选择对了。
嗯，
因为今年度的广播主题叫修你干净。
对，
那刚好在第二季度呢，我们侧重点是谦卑容主修整。所以我特意的挑选了这一课，好来帮助我们梳理一下，也许我们之前对大使命的理解，就像刚才李诺说的，其实是有偏差的。
对，
嗯，感觉好像这个大使命是跟修剪挂上了，
不是
关系，
是归正我们自己的，对，对，调整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可能我之前对大使命的理解呀、认识呀是有偏差的。借着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重新的梳理一下。
嗯
嗯，
包括刚才尼洛说的，我们想到大使命可能就是传福音。
嗯哼，
我在课程里面也提到说，我们一提到大使命，可能出现在脑海当中的第一个词就是去。 去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去宣教，我们才会觉得这是在践行大使命。
对，我觉得说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是没错的。首先，
我们把它简单的画上了全等号。我们说那个是一种方式去啊，传福音啊是一种方式，但是大使命的全过程呢，它还包含了很多，比方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对，没错，
教训他们去遵守耶稣的教导。
其实呢，怎么说要去调整我们的观念呢？我就拿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从基督徒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来做一个例子就知道了。我们过去一定听说过类似的口语，叫做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是的，我们在传福音，而且呢，这句话呢，原则上来说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仅仅是如此而已吗？又或者说我们传的福音是让人感到恐惧的福音吗？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的内容并不是只在说好像哎，我要让大家只提大使命而不提传福音，而是更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看传福音究竟意味着什么。
传福音究竟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不过我想今天他这一课程里面的信息，他主要是明确的一个东西，就是神是透过教会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
对，
对，
他是想把大使命跟教会之间连接上。虽然说个人布道他是完成大使命的一种方式，但是他更想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说，谁差派你去的，谁在做这些事情，比方说为他们施洗，比方说教训他们遵守，是谁在做这些事呢？他把教会推在前面，其实是教会在行使这样的命令。
对，所以传福音不是单打独斗。
对，
这也更加就是跟我们前面所就是分享过很多的课程，就特别是讲到那个教会为什么基督徒要委身教会，那更加明确了说，我们既然是透过教会来完成大使命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首先要去委身教会了。
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比方说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说，你们教会有没有去传福音宣教呀？你会怎么回答他？或者说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拆出去，
拆船。
对，
嗯，
你有没有把你的人拆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
对，
那个才叫传福音。
是的，
你跟你的邻居，你跟你的同事朋友传福音，把他带到教会，在他的逻辑里面，那不叫教会的传福音，
不叫宣教。
对，那不叫宣教。
他今天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通过职堂来完成大使命。很简单，我的教会现在有100人，分成两个堂点，50个人一个教会，然后呢在这里面传讲神的话语，为一些信徒施洗，教训他们耶稣的教导，当人数慢慢增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扩张嘛。
对对对，没错。
100个人到2间教会，又扩展到150个人，这个人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践行和完成大使命。
对啊，
本质上来说，提到地方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处境化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他们所处的环境，大概是 C.S. 路易斯还是谁的书里面，他就写到，福特兄弟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发明汽车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可以让我选择一个几十公里以外的教会，
更远一点的教会。
对，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容易走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哎，这间教会更加的兴旺，这间教会更加的齐全，这间教会可能他的牧养更加的到位，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选择他。但事实上呢，你所在的这个处境呢，就可能变得越来越偏激了。
对，
所以我想这堂课它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去明白教会的功能其实本身就是宣教的。你在任何一个教会，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宣教。
对
对啊，
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理解这个概念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这个宣教的功能，宣教的使命，那就其实就毫无疑问了嘛，
而且
就没有太多的这样的质疑了。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经历的是生命的更新翻转。然后呢，你可能随着人数的增加，慢慢的大家形成一种小组团契教会的形式。
对，
但是呢，生命的翻转我们看到的却很少。
对，
嗯，
当然教会通过职堂去完成大使命呢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嗯，
这里面会有阻力的。比方说假如真的职堂的话，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我心中看重的是这一间教会，甚至是这个牧者，
嗯，
我不会愿意离开的。
对，
嗯，
我不愿意跟随另外一批甚至我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成立新的教会，跟他们一起成长，在那里拓荒，使得那间教会重新得到成长。这其实呢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
对，
是一个生命得到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更看重的是在那间教会享受被牧养，享受一个可能有人格魅力的牧师他的讲道，享受大家的团契生活等等。我真的会觉得人们对大使命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对，
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所在的教会也是一个时间比较久的一个教会了。
嗯，
曾经我们这个教会最兴旺的时候，
嗯，
甚至人数高达是上千人的。
嗯，
我们教会是分出去了啊，
嗯，
就是我们分出去一个堂，
拆开了。
对，拆开了。
嗯，
拆开之前其实是有过很大的一段时间的讨论，就是执事会啊，
嗯，
大家在一起的争论呢，就是到底拆还是不拆，
嗯，
分还是不分。
嗯，
就这个问题呢讨论了很长时间。就像你说的，大家其实不想分的。
嗯，
因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大家都习惯了嘛，
很舒适。
对，
对，
对， 对，
很舒适。就是我们的牧者他还算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他说如果是我们不愿意去分，那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我们究竟是这个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嗯，
是不清楚的嘛。所以后来就分了，就拆出去了。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在分之前，其实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开始萎缩了。
嗯，
就人数开始慢慢减少，
有流失了。
对，
其实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更严重的表达。
嗯，
他说很多基督徒啊，我们聚在一起建造的一个我们自己心目中的巴别塔。这里有好的牧师，
对，
这里有宏伟的教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事工，
嗯，
我在这边可以得到很好的牧养、成长、欢乐、娱乐、友谊等等。
嗯，
我不愿意为着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分出去，我不想离开这个舒适区。其实离开舒适区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那就是在践行大使命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没错，
对，
嗯，
所以当我们不想分，我们就意味着不想去践行使命，那可能神也会用他的办法打散你这个教会。
哎，
很有可能。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类似。
嗯，
今天讲了很多啊，今天讲的主要点就是大使命与我们以及与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盼望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来思考一下我以及我所在的教会与大使命之间的关系。
嗯，
盼望我们的观点能够谦卑的容主修整。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在主里彼此相爱，暖的心来彼此接纳，因为主就在你我的心中，使我能感受你心中喜乐与悲伤。